上一次我们讨论了习近平面对的两难处境，这一次我们就来谈谈川普面临的两难处境，也就是人民选票的支持重要，还是大资本捐款的支持重要。从川普这次带到日本的随员来看，明确亲中共的白宫官员占优势，特别是公开支持中共并在中国得到商业利益的女儿和女婿十分引人注目。川普这次和习近平谈完后喜不自胜，不加关税了，还要解禁华为等企业的禁令，舆论大哗，排山倒海的批评正在告诉老川，你的连任和诺贝尔奖都泡汤了，虽然美国大资本会给你更多的捐款，但你的失败给人印象太深刻，选民不太会因为宣传就相信一个没有信用的候选人。川普可能正在私下里偷着笑，时间还早呢，你们怎么知道我没有翻盘的后手呢？反正我没把话说死，小习要是敢反悔，后边还有不止一个大招在那儿等着呢。反正小习这次已经服软了，好饭慢慢吃，猫玩老鼠的好戏还在后头。小习这次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两害相权取其轻，既同意了四月份谈成的结果继续算数，也同意了大量购买农产品，还附加送上一份朝鲜大礼，让川普好好的风光了一把，又开始做起了和平奖的美梦。但小习至少避免了经济上的崩溃，让共产党又可以苟延残喘一会儿了。小习选择缴械投降的前提是他加大对内部镇压的力度，也就是正在展开的整风运动。但是这一招在毛泽东时代管用，那是因为他威望很高，邓小平时代就不太管用了，只好牺牲自己的人马。小习的人马本来就不多，王岐山的习惯手法就是先剪其羽翼，再直奔主题，小习有多少羽翼可供削减呢？而且小习这次对内部亮剑，必将激化内部矛盾，中美贸易战投降只关系到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内部亮剑则关系到家族的安全。邓家、陈家、王家和薄家已经不乏先例，难道其他人家就都是缩头乌龟吗？很难相信都这么乖乖的等死。就算向美国投降失去一些利益，也比等死好得多，何况还有习近平自己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可自利用，上下结合推翻一个弱主不是什么难事，历史上的例子不胜枚举。小习威信不高，又做了太多的错事坏事，恐怕无法接受华国锋式的安排，只有鱼死网破可供选择了。川普这边的不确定性也很多，小习为了减轻自己的压力，肯定会说了不做，做了不说，口头答应的东西实际上无法执行，因为他自己煽起的民族主义热潮顶住了他的后腰，让他很难后退。在这两难之间生存，他只能耍流氓手段，骗了敌人，骗朋友，既向川普承诺，也向国内承诺，既骗川普也骗国内，再有就是出卖伊朗朝鲜，换取川普一时的幻想，拖延时间。但是川普也有他自己的困难，他正在遭受国内外舆论的抨击，严重威胁到他的声望，已经有很多支持者声明不会再选他了，这一瓢冷水肯定已经顶住了他老先生的后腰，无法承受小习的再一次花招。如果小习不能很快给川普一个他吹嘘的很好的协议，川普翻脸就是必然的结果。再等几个月翻脸是不是能挽回川普的声望，这个不好说，一般来说希望会随着时间越来越小，可是习近平的结果就是再拖延几个月，届时中国的经济会更加接近崩溃，后边接手的人就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既无法挽救下滑的经济，也无法让川普的继任者满意，有谁愿意来当这个倒霉的老鼠呢？